GPT 5发布即被碾压，打败它的是一个几周搭出来的四层 CNN。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3月31日，这是你的 AI Daily Briefing， 由 JZ Briefing Ops 为你整理准备。工具在偷你的密钥，模型在描述它没见过的图片，公众信任正在反向下滑， AI 的可信度危机不是一条新闻，是今天所有新闻的底色。今天的新闻分三层， AI 工具链遭攻击，前沿模型能力被质疑，公众信任加速流失，每一层都在同一块拼图上落子。据社交平台上的爆料， Cloud Code 这次最扎眼的不是有人看热闹扒源码，而是他居然可能用最普通的一种打包失误把自己摊在了 NPM Registry 里。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卖保险箱的人，门店样品旁边却放着一把配套钥匙，钥匙不一定能开你家那台，但他先把自己的公益路线交出来了。这件事为什么会刺痛人？因为 Cloud Code 不是普通的命令行小工具，它碰的是开发者最敏感的地盘，项目代码、终端权限、企业仓库。你每天把 repo 丢给他，让他改文件、跑命令，本质上是在借给他一点信任。结果现在按铁文说法，问题出在 source map 文件，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调试方便，像衣服的缝线翻到了外面。平时你不在意，可只要有人顺着线头拽，编译前的结构、模块划分、命名习惯，很多东西都能看出来。本来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前端团队常见的低级失误吗？删掉 map 不就完了？可仔细一想，不对，桌面应用也好，命令行工具也好，只要它通过包管理器分发发布流程，就不是面子工程，是安全边界的一部分。你都在教用户把 API 密钥、项目配置文件、私有仓库访问权交给这个工具了，结果自己连发包里带了什么都没兜住，这会让人顺手往下追问两个问题。第一，露出来的是哪一层的源码？客户端的脚手架代码和真正调度上下文拼装提示词的核心逻辑不是同一回事，前者让人皱眉，后者才是真正的竞争情报。第二，更麻烦， Anthropic 现在到底有没有一套能拦住这种事的发布检查，还是全靠工程师手动盯？这里的矛盾很具体， Cloud Code 想卖的是我够聪明，所以你可以把高权限工作交给我。可开发者真正买单的常常不是聪明，是可控。就像你招一个很能写代码的新同事，和你愿不愿意第一天就把生产环境钥匙给他是两回事儿。前者看 demo， 后者看流程。 source map 泄露这类事，恰好把注意力从模型能力硬生生拽回了流程纪律。竞争影响方面，有些声音在说同行可以顺着源码学走，实现细节，这个判断需要打一个折。 CRI 工具的客户端代码最多让人看懂命令路由、上下文管理的骨架，真正差异化的部分在服务端、在模型、在提示策略，这些不在这个包里。所以说竞争壁垒受到根本动摇可能言过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被竞争对手学走多少，而是给了外界一个合理的理由去质疑整条发布管线。如果 Anthropic 很快解释清楚，确认只是 source map 暴露，没有更深的密钥和服务端逻辑问题，同时补上可复现构建、发包检查和删包后的审计说明，那这更像一次难看的失手。可如果只是把文件悄悄撤掉，剩下靠大家自己猜，那伤的就不是这一包代码，是之后每一次请放心把仓库交给我的说服力。你明天可以做个很简单的动作，去看一眼自己团队装过的命令行工具发布包里调试文件是不是也跟着上去了，别等别人先替你看见。10到20倍，这个数字如果属实，杀伤力比很多安全新闻还直接，因为它不一定偷你数据，不一定让服务挂掉，它只是安安静静的把账单放大，像出租车计价器被人动了手脚，车照样开，路线也没偏，你到地方才发现跳表了。按 Reddit 上那篇逆向分析的说法， Cloud Code 这里不是一个 bug， 是两个 bug 叠在一起，一个跟缓存标记替换有关，另一个跟恢复绘画有关。先别急着钻实现细节，你把提示词缓存想成高速收费站的 ETC 就行，车牌一样，路线一样，抬杆就过。可只要车牌多了一个点，或者入口顺序变了，系统就把你当新车重新计费。问题偏偏在于用户看到的界面没变，问的还是那几个问题，但底层请求内容如果每次都被改一点点，缓存就等于形同虚设。 这里面最扎人的地方是无声。你写代码时最怕哪种错误？不是编译报错，那种好抓，最怕测试全率，线上却偷偷烧钱。尤其是很多团队现在把 Cloud Code 挂在日常开发流里，修一个 bug 就开一次绘画，切回去继续，又恢复一次，再让它扫仓库。假设这个帖文里的说法成立，那每次恢复都可能把整段历史重新算一遍，费用不是多一点，是成倍涨。一个独立开发者也许只是月底心里一沉，对，把他接近 CI 接近多人协作环境的小团队，那就是预算表突然多出一块看不懂的阴影。这里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很少人提，缓存不生效的时候 Anthropic 收到的 token 数是真实的，账单是真实的，他们并不亏。换句话说，如果这个 bug 安静的存在，对平台来说没有财务压力去紧急修，这不是说 Anthropic 故意为之，但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问题可能在版本里藏很久，靠用户自己发现，就像水表读数偏高，报修的压力在用户这边，不在自来水公司。开发者其实很难自己察觉，因为大家天然会把成本上升归因到模型变贵，上下文变长，团队用量增加，很少有人会先怀疑缓存没生效。就像办公室空调费涨了，你先怪天气热，不会先怀疑某个窗户一直没关严。这个心理盲区正是可信度危机最麻烦的部分，不是系统彻底坏了，而是它让你无法判断自己到底在为能力付费还是在为混乱付费。这还不只是账单问题，缓存失效会反过来影响你对工具效果的感知，成本高了，团队就会缩短绘画，减少上下文，少开长任务，于是你得到的不是模型不行，而是模型看起来越来越不值。产品体验和计费逻辑在这里缠得很紧，一个缓存 bug 最后伤到的可能是留存。当然反面也得说清楚，帖文给了很细的技术解释，但这套10-20倍的放大目前还是开发者逆向后的说法，不是官方确认，也可能只在某些特定用法下触发，比如频繁恢复绘画或者上下文窗口特别长的场景。如果后面官方很快承认问题，并且用户对账后发现异常只集中在少量工作流，那冲击面就没那么大。可如果未来一周更多团队晒出相似账单曲线，尤其是恢复绘画那一笔总是异常突起，那这个洞基本就坐实了。你明天上班别先争论模型选哪家，先打开用量面板，找两种请求，一次是新绘画，一次是恢复绘画之后的第一条。如果第二种长期高的离谱，差到接近10倍，据帖文说法，那问题可能不在你的提示词，而在计价器本身。这周最危险的一句总结，不是模型越来越强，而是基础设施层成了攻击面。你听着像老生常谈，可把这周几件事摆在一起，味道完全不一样。 Light LLM 据称出了带后门的发布，用来外传密钥。 OpenAI Codex 据称有 Git 分支明命令注入， Merkle 据称有以太字节数据泄露，单看每一条都像不同公司的独立倒霉事。但在把他们放进同一个结论之前，先要把这三件事拆开看，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病。 Light LLM 如果是供应链后门，那是有人故意植入恶意代码，是攻击者行为。 Codex 的命令注入是工程疏忽，分支名没被正确转译。 Merkle 的数据泄露又是另一回事，收集了太多高价值数据没护好，前者是贼进了屋，后者是锁没上好，再后者是屋里存的东西太值钱。三种问题防御方法完全不同，如果你把它们混成一句 AI infra 不安全，你就不知道该先修哪扇门。说完区别再说共同点，这几件事打的都不是模型本身，而是模型外面那圈你以为更工程化更可控的东西，代理层、命令行层、招聘平台的数据层。大家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模型不可靠没关系，我们靠工程把它包起来。现在麻烦来了，包模型的那层工程本身成了最脆的玻璃。 Light LLM 这种代理本来是很多团队接多模型做路由控成本的总阀门，总阀门一旦被动过手脚，流过去的不是水，是你所有厂商的密钥。 Codex 那类命令行注入更像门口地垫下面藏了把刀，你以为只是拉个分支名，实际上 Shell 已经被带偏。Merkle 的数据泄露又提醒你， AI 公司收集的数据往往又大又杂，简历、评估、身份、信息全是高价值目标。 本来我想说这只是 AI 行业涨太快，工程没补上，可仔细看 Leet LLLM 这件，如果后门属实，那就不是工程问题，是供应链攻击，是有人在主动猎杀 AI 基础设施，这两件事的性质差很远。工程问题可以靠流程收敛，攻击者会随着目标价值的提升而升级手段。 AI 工具链成为攻击目标这件事本身，说明这条链上的密钥和权限已经值钱到让人铤而走险了。过去的软件安全，很多公司还能靠边界清晰活着，数据库归数据库，前端归前端， CI 归 CI。现在 AI 工具链把这些边界揉成一团了，一个代理同时碰模型密钥、用户请求、日志系统、缓存层，一个编程助手既要读 Git 状态，又要调 Shell， 又要接网络，功能越像全能管家，权限就越像万能钥匙。万能钥匙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它不好用，而是一旦丢了，整栋楼都得换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用这些工具，而在于还敢不敢像去年那样图快，尤其是开源代理、命令行工具、小团队做的中间层，默认信任的时代差不多过去了。你不能因为它帮你省了三天接入时间，就假设它的供应链、发版、日志脱敏、权限隔离都已经成熟。软件采购以前像逛超市，现在更像去批发市场，货很多，价也香，但你得先学会翻箱底。我赌一个能被打脸的判断，到2026年第二季度前，如果主流 AI 开发工具还拿不出更明确的签名发布、最小权限默认值，还有面向团队的审计日志，企业增速会开始卡。不是因为模型不够强，而是安全负责人会把采购单压住。你想验证很简单，别听发布会口号，去看这些工具接下来几版更新说明里，安全特性是不是开始挤到前排。如果还是满屏更快、更聪明、更像工程师，那就像给一辆刹车发虚的车先换了更大的引擎，开起来当然猛。你敢做吗？说完这几件大事，快速扫一下今天其他几条。先看两条关于 AI 能力边界的消息，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ARC-AGI 基准测试出了第三版，结果上周公布 GPT-5 得分 0.26%， Claude 得 0.25%， Grok 得了个零。但有一个四层卷积网络几周内搭起来的，得了 12.58%， 70万美元奖金，没人碰。这个测试不考语言推理，考的是在没有规则说明的环境里靠行动探索规律。语言模型天生不擅长这个。英伟达 CEO Jensen Huang 说，我们已实现 AGI 是两天前的事，下次有人跟你提 AGI， 你就把 0.26% 这个数甩过去。 Stanford 那边也出了一个研究，结论更直接，给 GPT-5、 Gemini 3 Pro、 Claude Opus 这些多模态模型提问，就算根本没有上传图片，他们也会自信地描述图里的细节。在医学场景里，这些凭空给出的诊断严重偏向危重病症，心肌梗塞、黑色素瘤出现频率远超正常诊断分布。如果你在用 API 搭医疗或合规相关的工具，先去确认一下你的系统有没有验证图片是否真的传到了模型那端。说完能力这块，再看产品两条。 Lighter LLM 上周出了一件难堪的事，他们的开源版本被植入了凭证窃取恶意软件，用户的 API 密钥可能泄露，但后续更耐人寻味。他们之前找来做合规认证的初创公司 Delve 被内部人举报伪造数据，用走形式的审计方盖章， Light LLM 直接宣布切割 Delve， 换 Vanta 重新认证。整件事说明一个问题， AI 工具的安全认证本身也是一个需要被审计的对象。你在用的工具如果有 SOC2 认证，可以去查一下是谁签的字。微软把 Copilot Cowork 更大范围推了出来，这个功能让 AI 代理可以独立完成多步骤任务，读取和输出文件，安排日历，生成每日简报。新加的审稿功能让一个模型写草稿，另一个模型来审，同时调用了 Anthropic 和 OpenAI 两家的模型。微软说这套组合在深度研究任务上比 Perplexity 配 Claude Opus 高出7分，但他们的对比里没有放 OpenAI 自家新的深度研究工具，这个缺席挺说明问题的。再说两条跟 AI 和社会有关的。 Rolling Stone 做了一个调查，音乐圈头部制作人已经在大量用 AI 但不公开承认。 Jay-Z 的长期音效工程师 Young Guru 说，超过一半的采样嘻哈现在用的是 AI 生成的复古音频，不是真实授权的老唱片。一家 AI 音乐公司的 CEO 把这个现象叫音乐圈的斯美格鲁泰，人人都在用，没人承认打了。中下层从业者、录音棚助理、 伴奏乐手冲击已经是现实，六个月内应该会看到大型唱片公司发布正式的 AI 使用政策，看他们怎么写就知道这个行业的底线在哪儿。最后一条， Quinnipiac 大学对近1400名美国人做了民调，从没用过 AI 的人从去年的 33% 降到了 27%， 用的人越来越多。但 76% 的受访者说他们很少信任或只是偶尔信任 AI 的输出，只有 21% 说大多数时候信任。采用率涨，信任度跌，这个剪刀差说明产品机会不在更聪明的模型，而在第一个敢明确告诉用户我在这种情况下会出错的产品。 AI 用的越来越多，信任越来越难，这个错位今天每一条新闻都在拓宽它，希望明天能看到哪怕一条往反方向走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 AI Daily Briefing， 我是你的主播，我们明天见。